today's music segment, and it's a song vocaled by Pang An Pang, and it's called Pan. And Hershe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our music segment of Lat Chen Show. Wish you a happy weekend, and please join next Saturday noon on CJSF 90.1 FM. 听众朋友，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潘安邦演唱的《盼》。在这里呢，何西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在空中相会。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对，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已经是在台湾已经是立冬了，11月7日啊，在美国这边是11月6日，但是明天我们也将迎来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所以呢想请您就是提早吧，虽然天还没那么冷，给大家一会儿啊讲一讲立冬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间。在这之前呢，还想和您继续请教一下在上一周啊还没讲完的那个话题。上周请您讲的是关于吃素的问题啊，那就关于吃素究竟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啊，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人都提倡吃素，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比较反对吃素哈。我回去 翻看资料啊，看到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说是比如说草它长得很好，是因为它吸天地之气啊，当然也有地的精华。然后牛呢吃草，所以牛长得很大也很有力气。然后人呢就吃牛。那么如果人能够跳过牛跳过草，对于一些可能是就是像印度的瑜伽师啊，一些修行的人，他们就我双腿往那一盘，就是打坐不吃不喝不睡，好像就在食天地之气，但是感觉他们那个功力很高。所以在您研究的范畴里面啊，这种境界可以达到吗？我们一般人
这当然是有的人可以达到，但是像古时候我们也听到过有一些练功的人，他所谓的辟谷不就是吗？辟谷就是连吃都不吃了，有些像有些瑜伽师就是这样，他辟谷了，那只要他不吃他也可以活着，这个甚至于几年不吃都有可能的。那这种东西都究竟也就是要收吸收这个天地之精华，它也不是从食物进来，而是从另外的方面，那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在里头吧。
假使我们一般人达不到不吃不喝啊，这个是有一点开玩笑了，肯定我们还得吃得喝。但是一般吃素的人他就担心说，哎，我蛋白质摄入不足啊，然后我可能一些什么维生素 B10、12什么还有 D3 的我吸收不足。哎，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你要去练功，你练功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吸收天地之气，就能够把人的这种缺少的营养补上来。尤其是有些就是现在网上很多资料，有些自称是练道家功的人他们这么说，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这种当然是有可能的。有一些气功师啊，做现代的一些研究发现到，给他们测试一下他身体里什么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不管哪一种射线他都有，好像有什么样的离子他都有，好像这种东西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讲什么伽马射线什么东西，好，这个我们现在的人是说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有害的。可是很奇怪哦，有一些气功师他就有这些射线在他身上，测出来还很高很高，可是呢他不但不会伤到自己，至于在旁边的人呢都觉得在他边边都觉得很舒服，那表示说，哎，这个射线那个射线没有伤到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呀，在练功的当中就收摄了所有的天地的这种另外空间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呢，在身体里面是成为一种特殊的组合。可能这样的出来了的东西啊，它不但不会对自己有害，还对别人都有益。除了这以外，他有的时候呢，甚至于他手上拿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呢也会改变了他的一些个物质的结构。那这样的话，你吃下去的东西，假如说是根本没吃，或者吃了某些东西，还能够转化成另外的营养，也许。就是从这个宫中啊来体会啊，这不一样的这些个不一样的离子变化，或者是电子变化或原子变化等等，那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去评论，而且也真的是理解的太少了。
好的，胡医师，感谢您的回应。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The Chen Show， 我是何西。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捐款的网址是 cjsf.org www.ca/donate。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刚才请胡医师讲的是这个食素者他怎么样能够吸收到更多的能量。如果听众朋友您也对该不该吃素啊，您自己如果也是食素者，您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都欢迎您用短信或者是电话的方式啊和胡医师一起讨论。那胡医师，刚才您讲了这练功的人他确实是好像有挺多神奇的物质身体上啊，那么如果不练功的人，我看到也有一种说法啊，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营养学呀，它重视一种物质层面的肉眼可见的这些营养，比如说脂肪、蛋白质、糖啊，然后这个肌肉啊这些东西，那它忽视了食物当中的一种另外的一种能量，他认为这是一种食物当中的阳气哈，比如说某一些食物，比如说他举个例子，像五谷吧，它这个种子它就很有生发之力，人吃了就会长力气。那在您看来，您也会这么样认为吗？因为在以前的节目里您一直都是鼓励大家吃五谷。
对，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就是五谷为养嘛，他说五谷就是养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他做这个做食物的分析的时候，发现到五谷里头就只有淀粉，但是他忘记了五谷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物质，他就不太注重了，认为那个大量的那个是淀粉呢，将来它的这个生物化学的改变呢，就是说会变成了 fat。所以就认为这个东西呢是产生 fat 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
还有糖尿病啊等等。
还有这对，就是它因为它变成的东西，一个是 fat， 一个是呢就是高糖，就是高分子的糖类，例如说我们从葡萄糖，然后也加葡萄糖加另外一个葡萄糖了，这样子就可以就变成了什么麦芽糖，然后再这一直往上面增加的话，就变成了所谓的淀粉或者是什么，然后以后吃到的淀粉呢，那它也会在我们身体里头就会打断成为葡萄糖了，打断成为麦芽糖等等。那这样子他就认为这些东西，那糖类它的将来的生物化学的转化呢，这个转变呢，就是再形成我们身体里头的淀粉，包括了像是这个什么叫做肌就是叫做肝糖啊，在肌肉里头储存或者在肝里头储存。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它也变成了身体里头的 fat 这些东西，那结果就造成了人肥胖啊等等。那么这个其实是因为现代人的研究常常不像古人的研究的方法，古人研究呢是直接在人体上面来研究，现在的人呢，现在的研究呢是在动物身上研究之后才来研究人体，结果呢就可能会有点误差吧。
嗯，好的，那从这个，这是从物质层面、营养层面哈来看。食素者他可能会和食肉者的一个不同，当然这个讨论也是非常的激烈哦，胡医师。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该改成吃素了？可是那个肉，一个是很好吃啊，还有一个就觉得说，哎，那我要是以吃素为主，我也少吃一点肉，这样平衡一下，会不会更好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这是好了，就是说。改变一下你自己的食物的方式，那可是我们现在的营养学确实认为啊，我们吃进去的这个蛋白质啊，这蛋白质呢有差不多20种氨基酸呢，是我们人类啊自己本身啊非常需要的那种氨基酸，因此呢就是说。这些氨基酸从哪儿来呢？当然其他的植物的
蛋白质里头也有这些氨基酸，可是我记得我自己在学的时候呢，发现到有，就是说书上都这样讲，他说有两种氨基酸呢是我们的身体完全不能够产生的，而且在植物里头也没有的那种氨基酸。那这种氨基酸它怎么办呢？他就说要从所以这种氨基酸呢，它就要用动物的这个蛋白质而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营养学，就是说一定要吃一点有像是蛋啊、奶呀、啊，或者是肉啊之类的，才能够获得这两种特殊的氨基酸。因为有一些植物，它是有它一定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这种特性啊，例如黄芪它就是温的。那这人参也是温的，那例如黄连、黄芩等等就是寒的，那这就是植物本性。那我们吃的菜呢，它一样也有所谓的寒热温凉，所以我们在吃菜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吃就把那个姜加到菜里头，那个菜呢它的特性就改变了，因此呢对我们的肠胃好像就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假如我只是吃菜的话，那这个因为我吃的例如说有一点苦寒的植物啊，那结果我吃下去的时候呢就觉得苦苦寒寒的，我就不舒服，或者甚至于拉肚子，那这些都是这个不同的特性的这个食物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一些一个特殊反应，因此我们在吃的时候还是要讲究的。
嗯，好的。所以对于一些脾不好啊或者身体湿的人，您确实建议大家要少吃一点肉食，是这样吗？
也不是一定要吃肉食啊。假如说你是脾胃不好的人，脾胃寒凉，你就应该要吃点温热的食物；脾热比较来的虚，那就必须要吃一点补的食物，是这回事儿，而不是在刚才讲的吃肉食的问题。吃肉食呢，那个是补充了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蛋白质，也就是氨基酸的来源。那甚至于呢，肉食里头也有一些特殊的比较这个微量的，例如含有铁呀、镁呀、钙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不过这些需要在植物里头也都有，只是那个蛋白质这东西呢，却是在肉类比起植物要来的含量多一点，比较容易获得，只是这样子而已。
嗯，好的，胡医师，我们有位听众啊，等在线上要提问，我们先接一下王太太的热线啊。王太太你好。
哎，你好，你们好。我想问问题，就是我先生今年82岁，他就有那个打呼噜的那种呼吸暂停啊，特别的严重。人家说那个一个小时停止呼吸30次就算严重了，他呢就叫做非常严重，他那一个小时停止呼吸达到65次，他已经那个经过那个睡觉测试，咋得睡觉的那种研究，晚上带上那个设备，说结果呢就是说已经造成有点心律不齐，像这样的问题，中医是怎么解释，怎么理解？怎么处理呢？
啊，这个是这样的哈，有一点这样子的打呼噜的现象呢，那大概说起来就是在鼻子、咽喉啊、鼻咽腔这个地方，可能他这里的这个组织啊，来得厚，来得肥厚一点。因此呢，它可能会压住，就是盖到了那个咽喉的这个喉的部分啊，喉就是气管的最上面那个地方，它被压到或盖到了，因此呢，就会觉得好像呼吸吸不到气。那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类的这种毛病。 那遇到这个呢，他会觉得氧气不足，人会比较没有精神等等等等。好，我们拿中医的想法来看，这是气在上头不下来，因此呢，我们可以用一点帮助把气拉下来的食物或者是药物。例如我们有一个方子叫做苏子降气汤啊，它里头以紫苏的紫当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一个药物，那这个它就可以把气从上往下拉。还有呢一些比较重的这些药物，例如石决明啊、磁石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把气从上面往下拉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他的这个状态就会改变了一些。我在临床上常常使用像是石决明啊、白吉藜啊这一类的，还有杜仲啊，还有什么续断啊之类的，也是一样，是把气从上面往下拉一下子。那这样一拉下来了以后，它上面的这个上口上面的这个呼吸道这个部分呢，就会改善了它的这个肥厚的状况，因此呢，呼吸就会改善。好，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不知道胡医师您觉得有没有帮助？假如说他调整自己的睡姿，原来要是仰卧多，他能够把它侧过来哈。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位听众他是怎么样一个睡姿，是不是会减少那种暂停的次数呢？
的确哈，我刚才讲的是从物质方面来讲，那现在的这个唐玉提到的这个就是从睡姿上面，那就不一定从物质上面来说，而是翻过来一下子，翻过去一下子的话呢，那就会好很多。因为正躺的时候，那个上口盖会压到那个叫做气管的上面啊，那就不好。那假如说你稍微侧睡一下，可是有的人他侧睡了，隔一下他因为习惯的关系，他又会躺回来。所以呢，我说还是要从物质上面来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再加上能够可能的话，养成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侧睡的习惯，可能会好很多很多。
嗯，因为有矫正，就是不让你仰着睡的那些设备，比如说后背的部分缝一个枕头啊，就你那衣服上连着个枕头，就是给你一个支撑啊，让你平不过来。哎，这个也是个办法，我们听众可以自己上市场上找一找。
哎、
好的，
我结果呢，我在有一些这个关口腔的这个口腔科，或者现在讲的牙科或口腔科这些医生那边呢，也获得一些个资讯，就是说也可以带个什么东西带在这个口里面，或者是什么呼吸道。这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那讲他说呢，因为我也有些患者，他们就从这个就是从牙医那边得到了一些这个东西呢，结果他说可以盖在口里头以后啊，他就会改善了那个呼吸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我的病人他说哎有效，就这样子。
好的，好，那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又要到了休息时间，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The Chen Show， 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 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明音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两个好消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再说一下，就是本周末呀 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中心他们有两场公开课，周六这天呢下午的2:30到4:00是吉他公开课，由木川老师执教。那木川老师呢，他在吉他界深耕几十年，是中国吉他学会的理事啊，吉他演奏的技巧非常的棒。本次活动呢有现场吉他演奏、弹唱，还有音乐互动环节，欢迎喜欢吉他的朋友，或者是您自己的孩子也喜欢的话，就带着自己的吉他可以到现场，大家一起交流。活动是免费的，时间是定位的时间有限，因为这个活动只限最高16人次哈，所以您要有兴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定位，电话是925-505-8199925-505-8199，这是周六下午2:30的活动。另外呢，周日是下午2:00到3:30，也是在 Upbeat Music 这里边还有一个古筝的公开课。那么老师是叫做 Anita 李老师，李老师呢是中国民乐乐器的这个演奏家，擅长演奏古筝、琵琶还有二胡。那么在这个周日的活动上呢，老师也会和学生现场啊做互动，现场表演等等，教一些弹奏的技法。那活动呢也是只限16人，也是免费的公开课，对这些民乐感兴趣的哈，欢迎大家呢也是要及早拨打定位电话925-505-8199925-505-8199。好的，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周末活动的消息。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我们听众有在简讯上的一个提问，他问的问题是盲肠有0.5公分的息肉需要切除吗？
盲肠它是这个就是小肠到大肠的这个接口这个位置啊。那它这个盲肠上面有一个小的息肉的话，这息肉到底是可以切，是需要切还是不需要切呢？这真的是见仁见智。息肉不一定会变坏啊，只是我们检查到有那么一个东西，就好像我这个脸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要不要把它割掉？因为它不好看，那当然就把它割掉呗。那假如说你不会觉得什么不好看，那就算了吧。也就是说它有点在那个地方就造成你一种好像，哎呀，你不割掉它心里不踏实，割掉它嘛这个又要动刀子，这很讨厌。那这样子的话，那就看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因为它还好，息肉它是良性的，它不会造成大的困扰。假如说你也不觉得是什么特别的，就是妨碍到你什么的话，那你可以决定不开掉吧，大概这样子。
那胡医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吃点什么药把它给慢慢缩小一点呢？
这可以说是很难的。因为你要也我们中医啊，要用药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治这个病的药，一个是引经药。所以治那个病的药呢，那就是一些去除什么肿瘤啦，或者是这个去除比较坚硬的东西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啊，然后再加一个引经药，就把这个药呢带到那个地方去，引到那个位置啊。那用药物当然可以，可是这些引经的这些药物都得要医生给你开，而我要从你的疼痛的表现啦、发痒的表现啦、或热的表现啦、或寒的表现，在哪一个位置，我们用个引经药去引到那里。当然你说哎，我盲肠就是在那个位置吧，在那里你又没有痛又没有什么，那你怎么去引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还是要找医生帮你决定怎么样引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胡医师，那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人是由什么原因会导致那里会长个息肉呢？
这个东西呢，在中医的看法，可能就是血液的瘀阻、气的这个不够顺畅的，而有那种说滞留在那个地方的这种 这种可能性。因此呢，我们中医就是一破气。